马斯克要破黄金大劫案，川普要打造美国铁穹，剑指中共。神秘公司总裁王硅谷为美国而战，习时隔六年再会民企，政治意图明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时，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马斯克又要讨马蜂窝了，不是马斯克又要查案了。这次查的是黄金大劫案。霍士商业频道今日早上的报道，在参议员兰德保罗的敦促下，马斯克都打算审核美国位于卢克斯堡的黄金储备。礼拜尾，一位叫做零对冲的网友在 X 平台上发文，建议马斯克去卢克斯堡审查一下黄金储备。在那里，他说上次去库房核实还是在50年前的1974年。之后马斯克是回应了零对冲的推文，说当然至少每年都要核查一次。肯塔基州卢克斯堡所在地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礼拜尾亦在 X 平台上发文，邀请马斯克审查黄金储备。礼拜一，保罗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说，我想有些人可能不认为需要一直审核，但是我认为阳光越多越好，透明度越高越好，同时这个亦给大家注意到黄金仍然有价值，不是明示但隐含的，黄金仍然比美元带来价值。保罗说他在川普第一任政府期间就获得了访问许可，但这次履行未能实现。当时时任财政部安全部长姆恩同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2017年参观了这些金库，他认为黄金储备仍然存在，要查黄金储备就先知道黄金的藏身之处。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资料，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到2024年底将超过8100吨，其中黄金的主要藏身之处卢克斯堡的庞大储备价值已经超过4250亿美元，而美国其他备受追捧的金属则储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网友财经真相补充说，还有丹佛美国造币厂和西点军侯的金库。财经真相网友猜测说，最近黄金拼命地从伦敦流向美国，这个就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川普要查账了。马斯克会不会真的查黄金储备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今天下午他连续发了两条贴文，显然马斯克对黄金大劫案十分感兴趣。他先是指出，哪个能够证实黄金没有从卢克斯堡被偷走了，或者起到或者不起到，这样那些黄金是美国人民拥有的，我们想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之后两点半的时候，马斯克又回应了一则贴文。马斯克指出，要找卢克斯堡的黄金，这一句文字的配图是他不见了。关于美国黄金大劫案的传说，或者说是个阴谋论，网络上很多，大致是追溯到50多年前一篇文章和离奇案件。马斯克下午回应的贴文提到这些，贴文写到1974年纽约刊登的一篇文章是将洛克斯堡的黄金劫案和洛克菲勒家族还有美联储连结起来。三日后，故事的匿名消息来源劳尔斯奥金克洛斯伯爷从纽约十楼公寓窗口神秘坠楼身亡。听到这里，是不是大家都有兴趣？看来马斯克准备着又要捅一个马蜂窝了，我们又有瓜食了。同样戏剧性的问题是，同样在礼拜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参议员杰拉德·雷尼克认为，英国央行可能亦得好好查下金库里面的黄金，因为在英国央行里面过去就曾经发现持有带有重复序列号的假金条。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持有伪造的黄金，还有多少其他中央银行持有伪造黄金呢？要知道黄金从伦敦回流回美国的同时，彭博社的报道说，英国央行的金库提取已出现了长达几个礼拜的排队现象。 不知道在查账的背景下，市场现在怎样理解这个排队现象？一听美国黄金去了哪里，不仅大家感兴趣，大陆媒体亦雀跃了。不过大家关注的不是50年前的黄金大劫案，而是大风向的话，是不是美元不得了？大家先不要光顾住看热闹，无风不起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江湖传说每日都有，今日轮到黄金了。那如果审计结果发现黄金储备在那里，这样真实的储备和数据有差异的话，黄金价格会怎样波动呢？对于资本来讲，套等和赚钱的机会都无处不在。我亦将今日这些江湖传说讲给了一位非常理智的资深投资人，他淡定地给了我一个回应。纽约金比伦敦金的金价高50美元，扣除运费10美元，净赚了40美元。这个是上周的行情，今日这个差价已经缩小到了13美元，已经是没有套等的空间了。但是伦敦的黄金是以期货为主，现货储存量有限，大家搬黄金出来，伦敦势必要买入黄金保库存，进一步推动黄金价格。另外，全球打贸易战，推动价格上升，通胀压力加大，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即是防通胀，又能够避免地缘政治动荡造成不利影响。马斯克破黄金大劫案，这个剧情的进展还不明朗，我们保持跟踪，来看下川普的新政，都说政商不分家。川普新政在比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而在这比美国更加安全，这个对商界有什么影响，又有什么商机呢？英文大纪元时报今天早上的一篇深度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导弹防御局已经在这寻找最尖端的导弹防御技术，要求打造美国铁穹。这个行政命令赋予国防部60日的时间来评估美国的导弹防御网络，并使用高超音速武器感应器、天基导弹拦截器和其他所谓的非动力导弹防御能力来对其进行全面检修。川普还要求军方领导人扣上新的方法，比以往更早地阻止来袭的威胁，包括在威胁发射之前，如果只是靠我们脑补一下天基导弹武器这个物品到底是什么，有些困难，我们就查了一下资料。川普总统现在提出的美国铁穹是直接借鉴了1983年由时任总统列根启动的战略防御倡议导弹防御计划。这个倡议的目的是开发天基非动能拦截能力，很多批评者将其视为科幻小说中的幻想。这个倡议经常被戏称为列根的星际大战计划。这个天基动能武器拦截主要是在美国总统列根提出星战计划之后，当时世界上很多国防科技专家马上想到了将核武飞弹布置在太空卫星上，到了打仗的时候直接落在敌人国土上方，这个就是极大缩减了对方可以反应和防御的时间，听起来太吓人了。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装置任何有质量的物体从卫星高度坠落，其杀伤力和陨石撞地球无疑，不需要核武亦能够达到核武类似的效果。川普的命令中指出，列根总统曾经努力建立有效的核攻击防御，尽管这些计划带来了很多技术进步，但是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计划就被取消了。但是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放弃相关的构想和发展，所以到了现在的中美关键对决越来越危机的时候，防御来自敌方的攻击也是对对方核威胁的震慑。报道说，川普改造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努力可能和俄罗斯和北京达成新军备控制协议的计划相吻合，不过和北京打交道，尤其在军事方面不是那么乐观。有分析人士评估说，北京很可能希望储备更多的核弹头，以达到和俄罗斯和美国相对平等的地位，然后才会加入相互削减核武的框架。 刚才讲了这么多专业的军事词汇，可能大家都听到头晕了。我亦不是军事专家，我们就不在军事领域深入讲了。但是我知道提出问题就会有商机，因为要解决问题了。报道说，在川普签署该命令的四日之后，导弹防御局发布了一项向军工业内人士征求资讯的请求，要求他们提供有前景的进展资讯，以满足川普对更好的导弹防御盾的要求。导弹防御局的这快速的反应表明，川普政府正急于追求先进的战略防御技术，尤其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竞争日益加剧的时刻。克里特基金会国家安全学会的资深政策分析师丹尼尔·弗雷斯说，在那里有缺口，我们需要在那些领域进行开发或投资，这个对美国的国防科技企业和企业家来讲是发展业务的好机会。我们接下来看一位外国企业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大家提到过一家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合作而闻名的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这家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就是进入2025年的大约六个几礼拜，这个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到了 57%。 过去的12个月里面，该公司的股价上涨了超过 400%， 过去5年公司的股价上涨接近 1200%。 这家公司的行政总裁就是 CEO， 叫做阿历克斯·卡普。在他的支持下，帕兰提尔的业务激增，同时他是长期压住美国辉煌的未来。卡普希望他的产业帮助西方赢得文明冲突的胜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他希望硅谷为美国而战，他认为现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已经迷失了方向，只专注于消费者的消闲活动，就是赚钱，而非捍卫被他们得以崛起的国家。该公司的股价自川普当选前一日起已飙升超过 180%。原因是帕兰提尔的 AI 业务成长，以及预期新政府会青睐帕兰提尔等更有活力的公司，而非洛克希德马丁等老牌的公司。帕兰提尔的业务的确有些神秘，但是我们还可以从报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该公司早期的工作是追踪一系列极端组织同一个伊拉克的村庄，并发现针对达赖喇嘛的网络渗透活动。帕兰提尔的员工会协助美军识别阿富汗的路边炸弹，以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还有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人发动袭击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卡普在以色列派驻了帕兰提尔的员工协助当地的应变措施。当然对于军工企业来讲，国际局势不好反而是好事，但是当俄罗斯的坦克驶入乌克兰的时候，这位 CEO 警告说不要被战争核升级。与此同时，报道发现该公司的政府业务的占比正在下跌，但是这个并没有妨碍公司的股价飙升。有人可能想，外国商人、法国烂财，或者是不是川普的粉丝？答案可能比你大跌眼镜，我们等一阵揭晓。答案是这位 CEO 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虽然他收到了川普就职仪式的邀请，但是他没有去参加。虽然政治上不支持，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在军事方面和川普对核武器方面有类似的看法。这样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很简单的两个字，热爱。大家都热爱美国，这个就是美国，这个是美国的政商不分离的故事，同样是国防的话题。太平洋对面的中国大陆正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剧情呢？星期一，从中国大陆到海外媒体都在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召集民营企业家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从阿里的马云到华为的任正非、腾讯的马化腾、小米的雷军，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他们都来了。 关于国内无数人原地高潮的民营经济座谈会，我的看法如下。主要会议形式仍然是下面的形式，所有代表统一着装，连恤衫颜色都有规定，代表按指定的位置就座，指定代表按照规定的次序发言，发言稿必须提前两个礼拜报给会务组审核，现今临场自由发言，领导发言的时候掌声间隔都已经提前安排并经过排练，由专人带领。只要这些形式还有一条存在，民营企业就是猪狗，就是砧板上的肉，就是垃圾，就是可以被随意蹂躏的奴才。老蛮的意思一句话总结就是放弃幻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